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孟媛，坐在我对面呢，今天我又请来了如薇姐妹。
你好啊，谢谢又来到播音室。
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嗯，你看我们平常去上班的职业女性，我知道早上起来会打扮自己一番，要出门见外人嘛。你呢是做了19年的全职妈妈，很安心的在家里头来照料全家人，整理一个美丽的家。你也会专心的来把自己打扮的美丽吗？虽然你每天都是在厨房里做事。
嗯，哦，我真的是会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嗯，
啊，我先生他也常常给我买书，嗯，买那种 fashion 的那个杂志。
哦，
那他给我买这样的书，他也说明了对我就是这种穿着打扮有这种品味有一定的要求。
嗯，
不管家里有没有客人或者外人在的话，他也希望我能够穿着能够得体，
嗯，
这样看上去干净也是舒服。
嗯。
也是一种心情，如果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的话，就随随便便邋里邋遢的话呢，那你也没有心情去针对家里边的每一个人，
嗯，
或做那些繁琐的杂事。
嗯，
所以把自己的心情调理好了，当你的心开了，你愿意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在享受过程中的。
嗯，所以说你花时间把自己打扮好，其实是对于你在厨房里边的厨艺也有帮助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经营一个家庭，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到，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地方都是有美好的回忆，而不是说乱七八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有一个井井有条的一个管理吧，真的是。
我相信你能够19年还能让自己美丽如初是有一定道理的，并没有因为自己成年要在家里边就把自己给丢了，你反而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把自己见得越来越美丽了。
对啊，其实我更看重，其实这一种也是一份事业。
嗯
啊，只是说我侍奉的这个职场不一样，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自己的家里边。
嗯，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份事业对我来说责任非常重大，
嗯，
因为我相夫教子。
嗯
啊，说句实在话，孩子最初的这10几年时间是跟我相处，跟我们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嗯，
那你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人，这是培养人的一种代价。
嗯，
你不能够说随随便便只是养活他，让他吃饱穿暖就可以了。
嗯，
所以你要教育他，这种真是一种非常大的责任，比我在外面职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更有意义。
你会不会在做的时候，比如说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有一种挫败感呢？
会有，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由初初开始学不懂，慢慢慢慢的开始准备的。
嗯，
那这过程当中是有很多高高低低的过程。
嗯，
那在孩子们小的时候，我就看了，确实也看了很多的书，怎么样去教养他们。
嗯，
然后跟先生有很多的沟通。
嗯，
我觉得父母在这些事情上，有一种欠缺，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过任何职业的训练，做父母之前，但是我们是边学边做。
嗯，
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困惑。我们不知道做的对不对。
对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错了，我们确实没有机会去改，或者说我们造成的影响或造成的后果还是蛮大的。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装备自己，也要有一个祷告的心。
嗯，
要有神给我们的这种爱心。
嗯，
我们要放下自己，更多的聆听神来的话语。
嗯，那你要是有做错的时候，懊恼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其实在教养孩子或者夫妻相处的时候，我们两个最重要的是沟通。尤其是我的先生，他觉得孩子在家庭当中的教养也是我们基督徒做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分。
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发现我有些东西做得不对的时候呢，他会提醒我。他会让我有一些了解 哪些事情我们走的不是合适的时候、嗯、我们有很多的沟通，所以我们才会有慢慢的调整、
嗯、
在孩子方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确实神给我们的智慧是让我们警醒这些事情。
嗯，
我真的是很感恩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氛围在这里、
嗯、
有这个信仰来支持着我们、
嗯、
让我们夫妻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摆上、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很感谢神。
你们夫妻会常常在一起祷告吗？
如果我们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会在一起互相的祷告、
嗯、
还有包括孩子一起、
嗯、
我们都会在一起去为了这同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
嗯、
但是我每天也要花一些时间来祷告、
嗯、
分别为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家人、
嗯、
他们每一件事情都要摆上来祷告的。
嗯，我想你维持自己在这样的岁月里边，将近20年的岁月里面啊，依然保持最初对先生的仰慕，还有经历了这么多年教养儿女，你依然让自己保持着年轻时的那份少女心情，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可是你好像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自然而然你就成了今天的你。
其实说句实在话呢、
嗯、
我觉得是神改变了我很多。我初初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愿意服气、
嗯、
都要争个高低，分个对错，看个是非。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改变我很多、
嗯、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感恩，也有我先生在这个家庭里边、
嗯、
虽然是我先信主，我先生是后信主、
嗯、
但是我先生信主了以后对我家庭的改变真的是很大。
嗯，你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你的很多岁月是在厨房里过的，很多时间是在厨房里面的。你会觉得嗯，在厨房里面这样日积月累的做了这许多事情，给你的品格上面有什么大的收获吗？
我看到了很多自己的不足吧、
嗯、
真的是很多自己点点滴滴的老我、
嗯、
我觉得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放下自己，
嗯，
愿意更新自己，变得更加的温柔谦卑，
嗯，
更加的包容。所以我觉得每天跟神亲近的这种交流祷告、
嗯、
以及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当中把这些圣经的教导实现出来的时候、
嗯、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全新的自我。
你会在厨房里面祷告吗？
我会呀、
啊，
厨房也是我祷告读圣经的地方。
嗯，
有时候我下午静静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
嗯、
我就会放一些时间在那个地方、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非常的安静。
嗯，
我看着外面美好的风景的时候、
嗯、
感叹神创造的大自然的美好的时候，我预备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嗯、
向他祈求献上感恩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受祝福。
所以在厨房里其实有一个角落一个你可以安静下来跟神亲近的地方。
对，
嗯，所以你保鲜的秘诀其实在于神真的爱你。
是的、嗯、我觉得我们的神无时无刻的都在我们身边，
是
带领着我们。
嗯，
只要是我们能够像孩子一样的
嗯，
把自己的心交出去交托给神、
嗯、
仰望给神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你常常在神面前哭吗？除了你的感恩以外、
当然会有了。在神的面前常常泪流满面。
嗯，
因为这真的是感恩的泪水、
嗯、
我觉得真的是神感动我这些，让我无时不刻的我觉得我把自己要奉献给神。
嗯，
云很美，往事随风而飞，也许平凡最可贵，我要多看一交给
我想这种爱真的是用我们的生命都诉说不完的，因为神的爱是永恒的爱，他不只让我们今天过日子，也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面呢。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再次来分享。我想夫妻你们彼此可以相爱，真的是因为有一位神在你们中间，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保鲜这么久的。
对的，对。
而且不只是保鲜，而且是越来越好呢。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如薇。
好的，
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邀请你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小说联播小屋。谢谢你，
谢谢。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麦肯缓慢而慎重地回答着，说实在的，没有影响。即使女儿凯特有时候并不相信父亲的这句话，但是麦肯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我承认那的确会影响到我，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丢脸或者生气，但是即使他们不乖的时候，仍然是我的儿女，他们仍然会是泰勒，仍然会是贾诩或者是凯特，这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他们的行为或许会影响到我的自尊，但是却不会影响我对他们的爱。他笑容满面地坐了回去。麦肯，对于真爱的方式你很有智慧，所以很多人相信爱会成长，但其实呢，这是认知在成长，爱只是跟着扩大来容纳认知，爱只是认知的皮肤。麦肯，你爱你的孩子，你带着美妙真实的爱彻底认识他们。麦肯对他的赞美有些不自在，便低下了头。谢谢谢谢，但是我想跟你说，我对其他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的，我的爱多半都是蛮有条件的。但那是个开始，不是吗，麦肯？而且你不是靠你自己超越父亲的无能，而是上帝与你一起让你改变，用这种方式来爱。现在你爱孩子的方式很像天父爱孩子的方式。麦肯听着，下巴不自觉地咬紧，他觉得怒气再度开始上扬，原本应该是令人放心的赞赏，现在却似乎更像是他拒绝吞下的苦药。他试图放松以掩饰情绪，却从他的眼中知道为时已晚。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说了什么让你不安吗，麦肯？此刻他的凝视让麦肯很不自在，觉得自己被一览无遗。麦肯，他鼓励麦肯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他的问题余留的沉默此刻悬在半空之中，而麦肯奋力想恢复冷静。母亲的忠告似乎言犹在耳，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话，最好什么都别说。 没有什么。 麦肯，现在不是母亲的话发挥作用的时候，而是诚实真相出现的时候。我问你，你不相信天父有好好的爱他的孩子，对吗？你没有打从心里相信上帝是善的，对吗？
那米斯是他的孩子吗？
麦肯 怒气冲冲地说：“当然是。”他回答：“那我确实不相信。”他脱口而出，并且站了起来：“我不相信上帝有好好的爱他所有的孩子。”他终于说出口了。此刻他的控诉在室内四周的墙壁上回响着。麦凯站在原地，怒气冲冲，随时准备爆发，而女子仍然保持平静，不改风度。她慢慢地从高背椅上起身，默默地移到椅子后面，示意麦肯过来。你为什么不坐在这里啊？那就是城市的下场嘛，热乎乎的位子。麦肯讽刺地喃喃低语着，却一动也不动，只是回瞪着他。麦肯，他仍然站在椅子后面。稍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你今天在这儿的原因。你在这里，不只是因为你的孩子，也是为了审判而在这里。他的话在室内回响，恐慌像涨潮一样从麦肯的心中升起。他缓缓地沉坐在椅子上，他立刻感到内疚，各种回忆涌上了心头，像老鼠逃难涨潮的追赶。他紧抓住椅子的扶手，试图在突然袭来的画面以及情绪中找到一些平衡。他做人失败的感觉突然阴森地放大，他的内心深处，他几乎可以听到有个声音正在吟诵他的罪行。他的恐惧随着罪行名单的增长而加深，他无可辩护，他迷失了，而他也知道。现在我明白了，我死了，对不对？所以我才看得到老爹和耶稣，因为我死了，因为我死了，我死了。他坐回去，抬起头望着一片黑暗，觉得反胃。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甚至毫无感觉。他注视着这个耐心看着他的女人。我死了多久了？他问道。麦肯，很抱歉让你失望，但是你在人间还没有睡着，我想你误会了。
你在说我没有死？
现在麦肯又不相信，他再次站了起来。
你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我还活着？但是我以为你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审判。
我是这么说的，他就事论事的说明。可是麦肯，
审判？可是我根本还没死啊。
麦肯打断了他的话，想着自己听到的这些，恐慌由怒气取代。
这似乎太不公平了。
他知道此时此刻他是控制不了他那失控的情绪的。
其他人也会碰到这种事吗？我是说在还没有死之前就接受审判。那如果我改变了怎么办呢？如果我将来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呢？如果我悔改了呢？那怎么办呢？
你有什么要悔改的吗，麦肯？他问道。而麦肯的爆发没有使他怯步。麦肯慢慢地坐回去，他看着光滑的地板表面摇摇头，然后才回答：
我怎么知道从何开始呢？我真是一团糟，我心里边一团乱。
对，你是一团乱。麦肯抬起头，而他对着自己微笑。
你是光荣的，具毁灭性的一团乱。麦肯，而你不是到这里来悔改的，至少不是用你了解的方式。麦肯，你不是到这儿来接受审判的。
可是，我以为你是说我
为了审判而来这里吗？他把麦肯的问题说完的时候，仍然保持冷静沉重，一如夏日的微风。我是这么说，但你在这里不是要接受审判。麦肯听到他的话，做了一次深呼吸，也松了一口气。
你要当法官？
当麦肯恍然明白他的话的时候，胃里的疙瘩又回来了。他的眼光终于落到静静等候他的椅子上。
什么？我宁愿不要。
他停了一下，接着不情愿地说，
我哪里有什么审判的能力？
你说这话是骗人的。他的回复迅速地反馈过来，还带有一丝讽刺的意味。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么短，你也已经证明你有十足的能力来审判，更何况你这一生已经论断过很多人，你论断过他人的行为甚至动机，一副你就是知道真相的样子。你评判过肤色、身体语言和体味，你评判过历史和人际关系，你甚至用自己对美的概念评断过一个人的价值。就各种记录看来，你对这种活动相当训练有素，对吗，麦肯？
麦肯感觉到羞愧到脸红，他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他确确实实论断过一大堆的人和各种的事物，但是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不是吗？谁不会从别人对我们的影响中对人奏下结论吗？又来了，他对周围的世界所采取的自我中心观点。他抬头见他专注地凝视着自己，便又快速地把头低了下来。
麦肯，请你告诉我，我冒昧地请问一下，你的判断是基于什么标准呢？麦肯抬起头，试图正视他的眼神，却发现直接注视他会让他的想法动摇。凝视他的双眼，并且保持一贯合乎逻辑的思绪，似乎不可能。他必须把视光转移，望着房间里边的黑暗角落，期盼能够恢复冷静。
下判断的时候，似乎都没什么多大的道理。
他终于承认，声音有点颤抖。
我向你坦然地承认，我自己在下这些评断的时候都觉得蛮理直气壮的，但是现在……
你当然理直气壮。他这句话说的就像在陈述事实，像例行公事，完全不强调麦肯明显的羞愧和悲痛。你必须认为自己优于你评断的对象才能做出评断，好吧？今天你就有机会把所有的能力都派上用场，来吧。他拍着椅背说，我要你坐在这里，就是现在。麦肯犹豫的但是顺从的走向了他和一旁等待的椅子，
而每跨出一步，他就似乎变得更小，或者他和椅子就变得更大。
麦肯此时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他爬上了椅子，眼前庞大的桌面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孩，双脚几乎够不着地板。
那我到底要审判什么？
他问道，转身抬头望着他。他停了一下，走到桌子的侧边，对麦肯说，不是什么，而是谁。麦肯的不安呈三级跳增长，坐在特大号的帝王椅上也于事无补，他有什么权利审判任何人？当然，他几乎评断过自己认识的每个人和不认识的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八成有罪。麦肯知道自己的自我中心绝对难辞其咎，他怎么敢评断其他人？他所有的评断都很浅薄，根据的是外表及行为，很容易经由各式各样的心态或者偏见来诠释，以满足抬举自己觉得安全或者寻找归属的需要。他也知道自己开始恐慌了。
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